请翻开经本第八十四页第三行开始。经文我先念一段：阿难，彼佛国中诸声闻众，声光一旋，菩萨光明照白幽旋，由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从这开始，这个还是继续上一次讲的一大段。上次讲的这一大段呢，就是极乐世界的菩萨相状。那么这一大段里面分成五小段，在上一回讲了第一小段，那就是说升到极乐世界的啊，所有的众生凡是升到那里去的，都能够啊得到一生不出。一生不出的地位呢，就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那个弥勒菩萨是一样的，那么就是后补处啊，在后补佛。到极乐世界的所有众生都可以，只是呢除了一个例外，那就是他要发愿呢回到别的世界里边去度化众生，不必等到一生不出，那么先到其他各世界度化众生，那是例外的。如果不是那个例外的话，那都是一生不出。那么就是例外呢也没问题。一到极乐世界的人呢，不论是什么程度去的，虽然没有断那个见思惑了，到那边呢很快就断了见思惑。那么见思惑一断呢，回到别的世界去，那么一定就有啊各种的这个种种的这个神通了。最重要的是宿命通，宿命通呢就知道他是从极乐世界来的人，那这个就没问题了，这来去都能自由了。那么上一回呢讲的这一段，今天刚才念的那一段呢，就是那一大段当中的第二小段。那么第二小段讲的是圣众啊，他的光明能够照得很远。那么在极乐世界那些圣众啊，指的是断见思惑的这个声闻，还有菩萨等等，这就是圣众了。那么一往生到极乐世界呀，这个就是很快就断了见思惑了，断见思惑就开发智慧，那个智慧不是我们这个世间人所讲的一个智慧呀。我们的这个世间人有很多人说是某某人呢，这个人很有聪明才智，很有智慧的，不错，这个智慧啊也不能说不是智慧，但是这个智慧呢受过污染的，就等于那个空气水一样的呀，受了污染之后啊就是不纯了。那么我们这个世界上这个凡夫众生啊，虽然他的智慧也是从本性里面出来的，但是他有那些贪求的心理、嗔恚的心理啊、傲慢等等，所以贪嗔痴啊，这个呢，把 把他的本来的那个光明智慧都污染了，所以那个不纯粹。到了极乐世界呢，这个一断了见思惑，就开发这个智慧出来了。那么这个智慧啊，就是很纯粹的啊。那么有这个智慧啊，再发出来这个光明，因此呢，这个光明啊，在极乐世界的这个啊声闻众、菩萨众都有光明。不过这个光明呢，按照各圣人这个圣众的这个他的这个断的惑啊，多与少不同，所以开的智慧也不同。那么因此光明啊，也啊，谁照的远，谁照的近，当然也不同。这一段呢是讲这个状况。
咱今天的所念的，就是主要从那个一大段里面的第二个
里面，释迦牟尼佛啊，就叫阿难，就说阿难呐，彼佛国中啊，彼佛就指的无量寿佛，也就是阿弥陀佛，就是在他的那个国土之中。就是极乐世界。那么在极乐世界的里边呢，诸声闻中，声闻呢就是小乘，所谓小乘呢，前以前也我们也讲过，这个是普通人，比如我们这个凡夫众生待业往生的，到那边去，到那边去断了见思惑了，就叫做小乘，这是一种情况。再一种情况啊，他在我们这个世界或者其他的十方世界，原来是修小乘的，修小乘的话，他不能够往生啊，他不知道他方世界，修小乘的人呢、啊。不知道他方世界呀，但是呢，他修小乘到后来发大心了，发了菩萨心了，发菩萨心呢，因为他原来是修小乘的呀，他先断见思惑，这种情况。那么虽然断见思惑了，他要成佛，要发大心，还是要。在其他的世界也不那么容易啊，所以就算是断了见思惑，已经出了六道了啊，他要成佛，他还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呢。到了极乐世界，按照他原来是修的小乘，到极乐世界还是叫做声闻乘。所以无论在别的世界断了见思惑的人也好，没有断见思惑到极乐世界断了见思惑的人，这个都叫做声闻众。那么这些声闻众啊，他的身光就是身体的光明啊，身体的光明呢有多少呢？一旬呢，就我们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尺啊来讲啊，一旬是八尺，八尺可是我们这个世界这个古今的这个尺度啊，尺寸是不一样的，比如现在我们这个公尺与这个台尺啊，这市值那不一样的。 是不是说在极乐世界的那个尺啊，当然是大得很了，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任何尺可以比较的。对，别说这个尺不能比了，到了极乐世界的那个身体那个高大也不是我们这个世界所能相比的。极乐世界那个树，一棵树有多大，一片树叶子有多大，前面都讲过的。所以他这个一旬不是普通的那个所讲的八尺一旬那么大，那么长。这个呢是讲的这个声闻中的声光啊，能够照的那么远。菩萨光明照百有旬，菩萨的光明呢，那么比声闻中啊就照得远了。照什么呢？照百有旬。一有旬呢，这个在印度呢是讲计算的，有几种的讲法。最少的是16里里程，走路的这个里程啊。那么这个最多的呢有40里啊。那么它这个白游旬呢，如果说照这个16里来算的话，那就100游旬有1600里，要照40里来算的话，那就是4000里。它这个声光呢能够照到这么远，这个那个菩萨为什么能够照得这么远呢？菩萨他这个一则断的这个活断得多，再说啊，他所以这个成为菩萨，他要发大心呢，来普度众生的，因此他的心量啊就大得很。我们看那个，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常常有这么一个感想嘛。你说一个人呢，他的度量有多大呢，他的福报就有多大啊，他的智慧也就跟着也就大起来了。度量小的人呢，恐怕就差得多了。菩萨的光明，他所以能够发大心，就是他这个心呢能够尽量的放大啊，所以他的光明啊跟着这个心呢，跟着这个智慧啊照得非常远，所以他能够照100由旬。这里面有多少菩萨那个数不清啊，其中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在那个无数的菩萨之中啊，有两尊菩萨，这两尊菩萨是最尊的，最受啊这个慎重的这个尊敬的啊，尊敬到第一位。那么这两尊菩萨威神光明啊，威是一种道德，这个威德。神呢，他的这个神通光明啊，普照3000大千世界。这两尊菩萨他们的这个他的道德光明啊，普遍的能够照到极乐世界的整个世界， 整个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这是第三小段。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二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此国土修菩萨行，命中转化生彼佛国。
这边呢，第三小段，
第三小段就讲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这两种菩萨的本级。本呢，是他这个原来在因地的时候，初学佛的时候的本。级呢，就是现在的修成这样地位这样高的大菩萨，比较急。阿难白佛呀，阿难尊者就是祈请佛，就问佛，白就是问的意思。问佛啊，就问这个释迦牟尼佛啊，第二菩萨啊。那么其号云何呢？那莲尊菩萨的号啊，号什么名？什么称呼的？佛言呢，释迦牟尼佛就回答阿难尊者说了：那莲尊菩萨一呢名观世音啊，第二位呢名叫做大势至。这是两尊菩萨。那么回答阿难尊者呀，这两位菩萨的号之后，释迦牟尼佛就说了：此二菩萨于此国土修菩萨行。这两尊菩萨呢，虽然现在是在极乐世界，然而啊，也是于此国土啊，此就指的这个娑婆世界啊，也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修的修菩萨行。修当然是时间修得很长了，那么修在后来呢，命中啊转化，也是啊，最后他这个发愿的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去。所以在这个国土，在我们这个世间呢，他寿命终了的时候转化，就是迁化，就迁移的迁呢，就迁化的意思啊，那就是从这个世界命中啊，然后再转往啊，这个化就是这个变化啊，就是往生，就意思就是往生了，往生到极乐世界去，生到佛国，是彼佛国啊，在这边一转化呢，就是往生到那个啊极乐世界那个国土里面去。那么从这里边我们也知道，那么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这两尊大菩萨也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去的。我们平常来说，观世音菩萨与我们这个世间呢非常有缘分，我们的世间那个众生啊，有什么苦难啊，来这个念观世音菩萨圣号，观世音菩萨就是寻声救苦。这个呢，在这个《法华经》里边，《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边也讲过，在这个《楞严经》里边呢，啊，这个《二十五愿通》里边， 观世音菩萨言通里也讲过，所以我们这个世家对于观世音菩萨啊缘分非常有渊源的。那么再说这个大势至菩萨，大势至菩萨跟我们世家也是从我们这世家过去的嘛，当然我们这世家跟他缘分也是这个很深的。所以这两尊大菩萨，像这样两尊大菩萨都是发愿往生极乐世界。那我们现在要不求着往生极乐世界，我们到哪个世界去啊？你说我们就发愿到这个弥勒净土里面去吗？弥勒净土虽然不错，是在我们的世界，这弥勒那边很近，可是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没有断见之火，我们去不了。再说到东方这个琉璃世界，这个药师佛那里去，药师佛那个世界也很好啊，可是药师佛啊不像阿弥陀佛没有发这个愿。药师佛不能说你要到我这个东方这个世界来，你寿命终了，我来接你。药师佛没有这个愿的，那只有阿弥陀佛在四十八愿里面有这个愿的，十方世界的众生，要承阿弥陀佛的名，到寿命终了的时候啊，只要这个心不颠倒，那个阿弥陀佛跟这大菩萨就来亲自来接了，来接引的。那这是特别的，所以想到这里，我们一定要发愿往生到极乐世界。下面呢，这个就讲了，这是第四段，就讲了凡是从十方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那些人，他们在那里所修的状况，所证的果，什么样的状况，那么在这一段里面就讲到。这个经文就是说啊，俄呢，其右众生生彼国者，皆悉具足三十二相，智慧成满，深入诸法，救畅要妙，神通无碍，诸根明利，其钝根者成就二人，其利根者得不可计无生法忍。那么我释迦牟尼佛就叫我奶奶，他说你呀，你听到这个状况，其有众生，这个其呢指的这个十方世界的这个那些地方，这十方世界的众生啊，凡是由生到彼国者，那么修这个净土法门啊，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啊，生彼国者，一生到彼国之后呢，他们那些人呢，皆悉就是统统是那样的，没有例外的，都能够具足三十二相啊。具足啊，就是足，就是完完全全的，就是具备的意思。有三十二相都具备了。要知道三十二相啊，不容易的。这个成佛就是这个具备三十二相。到极乐世界为什么都具备三十二相呢？极乐世界都有一生补出啊，他能够在极乐世界都 是修一生就能够修到补处啊，所以啊有这个具备三十二相。除了具足三十二相，还有呢智慧成满了啊，他的智慧开发出来了，成就了啊，满是啊圆满。因为智慧成就圆满呢，深入诸法，对于这个一切的法了，它能够深入。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啊啊说法，那跟我们在这个世间研究佛法了大不一样了。我们在这个世间尽管有道场里边有这个大藏经啊，有多少大藏经在这里啊，我们看不明白啊啊，我们如果没有读士在那注解经文，我们实在是看不懂啊。就算是看懂了，那么也不能够看得那么圆满，不那么透彻。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智慧没有开，我们这个看了见呢，就是把我们凡夫的知见呢，带着我们凡夫之见来研究经，那怎么看得明白呢？必须要把这个凡夫的这个凡清俗见呢，这种知见把它放弃，然后看经研究经，那就不同了。我们的世间所以这个难，到极乐世界啊，那一到那里就断了见思惑了，当然智慧大开了，所以他能够深入诸法。这个下面这一句是救唱要妙啊，就是救经的唱，就是非常的这个通畅啊，舒畅。要呢是最重要的，妙啊是那个妙到这个极处了。这个指的是什么呢？把这个佛法能够运用到最究竟，最这个畅行无阻，就没有障碍，就无碍的。妙是指的这个佛法，这个妙法啊，运用到最妙处，最妙处也就是说你的一切佛法说出去运用出去啊，能够普度一切众生。那这个呢，就是由于深入诸法来的呀，不能够深入诸法，不能开智慧。没有智慧的话，就不能够运用诸法。这一点我们要了解。那么今天之下，我们研究这个诸法，我们这个净土的法门，我们研究不少。除了净土法门以外，别的经我们也研究啊。这都是法了。我们难处在什么呢？一个对于这个经的道理讲的方法，我们了解都不容易。就算是都了解明白了，明白你会不会用啊？必得要能够用它，那才是得到这个法的利益了。那我们大概在这方面呢，能够用的还不多。所以说个普通的一个佛家，无论哪一种， 必须啊，教我们学的人呢，要深信因果啊。就这个法，把这个法我们要深信之后，能够这个事实啊，任何事情我们做的都要符合因果，不要违背因果，那我们就运用把这个这一个法运用到妙处啊，在世间的这个我们的世间的障碍处处有，多得很，有外在的障碍，有我们内在本身这个内心的障碍，但是照这个因果来讲，我们能够深信因果的话，这些障碍都把它撤除了。因果这一个法如此，其他这个无边的佛法，我们都能够这样深入，都能运用，想想看，哪种事情我们行不通啊？我们现在所以感受到，学了那么多，自己还不能够用呢，那不能用，自己要好好留心，自己经常这个练习练习，就算是我们念佛，现在还没有得意心不乱，甚至念佛念着念着自己还起烦恼的时候，那就是没有会运用佛法了。佛法能够会运用的话，你的念佛只愈念于心里愈得法喜呀，不会起烦恼。最这个一个，我可以跟各位这个说一个很浅显的一个事实，只要我们这个平心静气的来念佛，你不要也不要这求这神通啊，也不要求这个这个那个，那些统统把它放在一边，就是这个一句佛号这样念下去，不在念佛的时候心里就想着阿弥陀佛，想着佛号，时间久了没有别的，我们心里啊很平安呢，对于任何事情，这个人家说哦，这个时代怎么样危险呢？有什么灾难呢？或者是有这个世间上这些种种的厉害啦，我们呢，在我们自己心里一看一分析啊，用不着分析啊，在我们看来都是那个。梦幻泡影，就算是那都是有因果负有因有果的，不是偶然的，在我们看起来与我们心里一丝一毫也不受影响，我们心里还是那样很平安的，一点没有什么害怕的心理在那里，你呀有这种心理呀，你心里就自在了，虽然在这个无著恶师里面呢，你心就是那个安然自在了，你没什么障碍，到临命终的时候往生就没有问题。那这个看我们平常你自己好好的在那里体验呢，遇到这个顺的事情就是顺境，遇到不好的就逆境，逆境就是是恶劣的这个种种的事情来的时候，我们都不把它置之度外，因为这个与我们生死都没有关系的，我们这样念这样这个时时刻刻存在这样的心理的话，我们就是无往而不自在呀，我们到哪里都是心安理得，这障碍就少的太多了，一天一天少，这个好好自己这么体验体验。神通无碍呀，这个到极乐世界以后， 他就有神通。不过呢，在我们这个世界呢，修道的人也有神通，不但学佛的人有神通啊，在天上啊，升到天上的天道的众生都有神通。那么在人家呢修外道的印度呢，古印度那时候呢有很多外道啊，他们修得好也有神通。不过世间的那个神通只有五种啊，五种神通到了极处了只有五种。那么这个学佛的人呢，学小乘的呀，证了罗汉果啊，他可得六种神通。这个在五种神通以外有一个漏尽通，那就断活的那个漏尽通。那么这是了不起的，没有漏尽通的话，只有五种神通啊，他有时候会失掉的。所以那些外道啊，往往那个修了五种神通都有了以后，他又发生一种境界呀，他一失了定力了，神通就失掉了，那不可靠。我也得了漏尽通啊，他永远不会消失的。那么罗汉有六种神通，菩萨也是六种神通，但是菩萨这个六种神通啊，比有罗汉的六种神通啊，那又更彻底啊，神通变化有那是更多。那么菩萨到了什么呢？到了这个补处啊，到了就是等觉菩萨，就是像我们这世间那个弥勒菩萨一样的，在极乐世界像这个菩萨像这样的菩萨多得很，他就是差不多一跟佛到了佛的地位差不多了，就等觉菩萨了，就是一生补处了。他们那个神通啊，就是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妨碍他。罗汉的神通还有些障碍啊，还有他也还有些行不通的地方啊。那么菩萨的地位啊，没有到等觉的地位的菩萨，那个神通也是还有一些限量，当然是很多了。到了等觉的菩萨，那就是神通无碍了，那些神通呢是一切都是无碍的了。这就是这个指定那个大菩萨到地位非常高的那个大菩萨讲的，所以那些神通无碍。这个诸根明离啊，诸根是指的六根啊，这个明离呢，明是非常明啊，这个力就是非常的这个啊，这个办任何事情非常这个敏锐的，就像那个刀啊，刀锋啊，非常非常快，非常锐利锋利的。那么只拿这个来指的诸根呢、啊？诸根，你比如眼耳鼻舌身意呀、啊，就拿眼根来讲。所以的天眼通啊，就是眼根非常锐明利，他看的这个非常远啊。耳根也是这样的，那个天耳通，那么诸根都是明利。就这个理论上来讲，就是佛理来讲，我们这个任何一个凡夫众生啊，我们的六根呢、啊、应该都能够最远的声音我们也能够听得到，最远的这个东西也能够看得到。如果是看不到听不到的话，那我们修你修定功也还是看不到，就证明我们修定修成功能够 开发天眼通听耳通，就证明我们本来就有啊。那现在为什么不明理呢？就是我们那些烦恼障，那些障碍把我们遮蔽了。现在的科学进步，哎，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在亚洲跟这个美洲跟欧洲这些个这个是这个地球上这几个大洲啊，大家个人，你在欧洲，他在美洲，我们在亚洲，我们开个会吧，只要把那个这个那个设备，把那个科学设备一接通了，大家就跟在一个会议厅里边一样的呀，这是什么原理呢？这就是把我们那个反复的那个时间空间的这个障碍啊，用科学的暂时的用科学的那仪器啊，暂时的把障碍撤除了，是这个原因吗？那我们修电工修成功了，不要这个科学仪器啊，我们自然就发现这种这是这个诸根自然就明理了。在极乐世界啊，这个凡是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呢，诸根都是那样明理。我们在这世间要打电话，在极乐世界不用打电话的，也不用看电视的，哪里个地方什么事情他要看一下就看到，要听是马上就听到。他为什么呢？就是诸根都是明理的。下面呢讲得这个法忍，得这个忍，得了这个忍呢，就是有不同的分成这个两大类。这个经文就说了，其钝根者成就二忍，其利根者呢就得不可及无生法忍。这个钝根利根呢，根本来讲是六根，六根呢前面是眼耳鼻舌身是五根，这个五根我们一提就知道了，很容易了解。难了解呢就是第六啊，意根呢、这意根是心法了。那么这个意根呢，在意根里边我们学佛这个分成这个个人的这个学习的能力啊，有这个很快，有的学的比较慢。那么学习的这个能力比较差一点呢，这叫钝根；学习能力好的就叫做利根。注意的就是说，上面讲啊，凡是生到极乐世界都是诸根明利啊，六根都是名利的，都是名利呢，当然就是利根了。那为什么下面又说有钝根呢？这个经文呢，我们要研究是要注意这个，它这是用比较来讲的，一层一层的比较。这个诸根名利啊，是拿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相比，我们娑婆世界是钝根，诸根都不明理；极乐世界所有的众生，所有人都是诸根明理。那么下面有钝根有利根呢，再就是把这个娑婆世界以及十方世界把它撇开，单就极乐世界来讲。极乐世界里的那众生，里面的众生呢，他的这开发的智慧有浅有深， 断的这个断的这个壶啊，有的是断剑子壶，有的是断这个，除了剑子壶以外也断了尘沙壶，有的是断这个根本无名，那个不相等的。因为有这个不相等的呢，在极乐世界也那样也比较，有等根有离根，是那样比较出来的。那么这个先讲顿根，顿根的呢，它能成就二人。二人呢，这个人是有很多种的，就这里叫二人来讲，升到极乐世界以后啊，那个环境，那种这个极乐世界那个啊，一听到这个鸟叫的声音啊，带有这个微风吹动那个珠宝树那个发出的这个声音，那么这种声音呢，他一听就是佛法啊。那么一听就是这个佛法，我们如果是不这个诸根不明利的话，树发出这个声音，自然的这个声音，这有什么法了？听见那个流水的声音就是流水呀，有什么法？那我们的诸根不明利呀。到极乐世界，他这个呢，诸根明利，一听到那些个流水的声音、鸟叫的声音、树上这个风吹动的那种声音，他就得了忍了。这个人叫做音响人，音就是声音的音，音乐的音，响就是那个响亮的，很发出个响声的那个响，音响人。那么怎么叫做音响人呢？他一听到这各种的这个声音呢，就明了佛法。就明了这个就能开悟这个啊，一些什么是生灭法，什么是不生灭法啊，他了解自己的这个本性，借着这个声音就能够开悟的。哪一种声音呢，他就能够得到哪一种这个啊，认识的清清楚楚，这叫音响人。柔顺人，柔是很柔软的柔，顺就是啊，很能够啊，很这个顺啊，顺利的，一切都是很顺从的。怎么叫柔顺呢？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啊，开悟也难啊，比如说这个声音，这个听到声音开悟了，就是说直接研究经也不能够那么容易就开悟啊。就算是开悟了，开悟以后又真如本性了，有本性，可是要这个照着这个开悟的这个理去实行啊，又难。佛法讲得清清楚楚的，人人都有这个佛性，就是被这个烦恼障把它障住了，被这个迷惑颠倒，把这个迷惑把它在那里挡住了，我们不能出来。那你去烦恼障，你不要贪求啦，不要跟人家争这个人我是非呀，这个不是清清楚楚吗？但是你这样做的话那就难了。一般几个人一问之后马上就悟，一悟之后就完全照这个法去做的话，谁能够办得到啊？极乐世界就行，极乐世界那个处处无尘都是在，他听到无尘在那都是说法。一听到都是说法呢，就是能够按照这个法来做，顺着这个佛法来去 来去修持的，这叫柔顺人。为什么叫柔呢？我们这个时代的凡夫啊，性格的刚强难化了，刚强的不得了。他这个那个凡夫之见呢，都是不对的，他还偏偏把他不对的那个还当作是真理呢，他是执着不放的，非常刚强。你要怎么样叫他教化他，就是不接受的，这叫做刚强难化，一点都不柔和的。到极乐世界不是如此，极乐世界就是柔顺，完全能够按照佛法，顺着这个佛法了去做的，是个柔顺人。这个是啊，顿根的菩萨啊，顿根的人成就二人，其立根者呢，得不可计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呢，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叫无生法忍呢？我们说是有生死，有生死，有生必有死。世间万法就生灭法，有生必有灭。那么这个无生啊，必得要了解个无生法，才能够把这个生灭法把它断除掉，把这个生死能够把它断除掉。人呢，就是说开了悟了啊，开悟知道这个无生法了，然后啊，就把这个安忍在这个真理上面，这个真理就是我们自己人人都有的真如本性。这个真如本性是不生不灭的，我们了解那个这个道理啊，把我们的心呢、啊、就安在这个不生不灭的一个真如本性上面，这就是无生法忍。生法忍呢，他这里讲得不可计无生法忍，不可计就没有办法计算的有多少那些法忍。法忍在无生法忍，同样讲无生法忍多啊。这里呢讲三种，一种呢是讲这个证了四果罗汉的，证了四果罗汉的呀，他就断了见思惑了，断见思惑他就证到真空了。前面讲这个生灭法，他完全把它灭掉了，生灭灭已，都灭灭的干干净净的，见到真空，证到真空了，真空就是本性，就是真空。这是这个万法皆空的这个理，他证到了。再呢，就是圆觉，叫中称，就是辟支佛。圆觉啊，他是知道缘生法，万法因缘生啊，他从因缘方面呢，去证到这个真空。罗汉怎么样证到真空呢？罗汉从这个四谛法，生灭四谛啊，来，就是苦集灭道，从这个正用功夫证到这个真空。圆觉呢，是从这个十二因缘，从因缘法来证到这个真空的，这是两种了。那么圆觉的这个真空啊，它是分析来的，你说这一件东西它分析拆开来分析，它了解了，不分析它不了解。所以这两种啊，一个是罗汉，一个是圆觉，那么这两者这个真空啊，都算是得了无生法忍。但这个无生法忍呢， 他这个菩萨大菩萨了，他这个见到这个空啊，当体就是空。什么叫当体空呢？见到任何一个法，不必用这个学理种种理论来分析，他一看知道哪一个法都是当下就空的，他了解这个，整个世界三千大千世界，他一下就不用任何分析，他当体知道这就是空，那就是就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当体就见到真如本性，证到这个真如本性，这是菩萨的这个无神法忍。那实际上凡是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呢，不会堕三途的，所以叫除世限外不受恶趣啊。下面经文这一段，又比菩萨乃至成佛不受恶趣，神通自在，常是宿命，出生他方无诸恶事，世现同彼如我国也。为什么不受恶趣呢？一生到极乐世界，阿弥陀经里讲得很清楚啊，这个无三恶道啊，在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那么所以是彼菩萨极乐世界菩萨一直到成佛，一直往上面 去修啊，不受恶趣，恶趣就是三恶道。他的神通自在，常是宿命，宿命就是宿命通啊。对于一切的一切一切，他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当然呢，这个有个例外，出生他方无诸恶事啊，出了他要发愿成愿再来，要回到比如说有娑婆世界去的。他要回到娑婆世界来，很快回到娑婆世界。那么到了娑婆世界来，要行菩萨道啊。娑婆世界就是无诸恶事啊，无诸恶事有三途。他的大菩萨要除了到人间来度人道众生以外，还要度畜生道的，度其他各道里边。他要度畜生道的众生呢，这个大菩萨他也变化一个出生道的这个身体，那就是这样讲，他也是在这个恶道里边呢，就是说世现同彼呀，如我国也。那些大菩萨到回到娑婆世界来，我国就释迦牟尼佛指的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他回到这个世界来，他也这个度哪一道众生，就现出哪一道众生的身份出来。那这样讲呢，他就是也就等于受恶趣了。可是这个受恶趣，大菩萨他心里明白了，就是讲是这么讲，心里还是清清楚楚的。比如释迦牟尼佛过去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做这个鹿王鹿爷院呢，他跟鹿爷院做过鹿王，他就是在这个变成鹿的身体，就是一个例子。